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撒迦利亚书五章和第六章，也就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第六、第七和第八这三个大的意象。我们知道，不管是在旧约先知们所看见的这个意象，还有他们所做的异梦，其实呢也都是神的神迹。比如说像摩西所见的荆棘火焰反而不毁，还有雅各在旷野所见的天梯，那这一切呢都特别显明上帝啊，他特别的护理和他精心的向人所启示的作为。那这样的意象充满在百姓的心中，他们就会被这意象所激励，因为在这意象中他们看到的是神的符号，而这一位给人这样的符号的神是一位正在行动、正在关注人、也愿意与人交往的神。说到底，那是神与人交往的一种特别的语言。那因此啊，到了希伯来书就特别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借着列祖，多次多方小于列祖，那今天呢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来显明在这末世时代最大的意象，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也让我们看见了圣经本身因为见证这一个，也成了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最伟大的意象和最伟大的异梦的成就。所以我们应该是比旧约的时候啊，有着更激动人心的上帝作为的显示，也有着圣灵更普遍更深入的工作，好让我们被上帝这如此伟大的意象所激励，也能够看见耶和华如何借着他的话和灵就与众百姓同在。我们在撒迦利亚书所看见的第六个意象，也就是第五章，看见撒迦利亚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十米，宽五米。大家想一下，这一个书卷是何等的宽阔。那这个书卷上正面和反面都写着字儿，写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律法。所以一方面这是指狭义的神的律法和约书，跟人立约的书。那广义的当然就是指上帝借着先知对百姓所讲的话，而且呢也记录在书卷上。那这一个书卷啊，就如光一样光照出人在家中的罪恶和人在日常生活的罪恶。上帝以两样罪啊来做代表，一样呢就是偷窃人的罪，第二就是指着上帝的名起假誓的罪，以此表明以色列百姓啊回归圣地之后，不能只是忙着建殿，还要建造他们的日常灵性的生活，要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否则上帝律法上的诅咒就会指向遍地。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以此表明说上帝多么在意他的律法被遵守，他愿意人借着遵守律法表明对神的尊重，渴望神的恩慈，从而给人祝福。他也以律法来光照遍地，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人，也表明他希望人尊重神的道，而不至于冷漠和忽视。 接下去是第七个意象，也就是我们看见有一个凉气，这个凉气呢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个不容易理解啊，它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象征着遍地的罪孽，也就是遍地的罪孽是非常巨大，因为这个凉气大概能够盛50斤的小麦那么多，也就是他有一个人可以在里边。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让人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呢，神的形象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罪孽的形状，就整个人啊，变体都变黑了，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妇人，就成了一个在神面前的象征着罪的那样的一个形状。大家想一想，神的形状变成罪的形状，变成了最终的乌黑一团的罪恶，这个是多么的形象，表明说人和地啊都一起污染了，被什么污染了？被罪污染了。因此这个妇人就被扔在凉气中，有一片圆铅扔在凉气的口上，就表示整个人和罪要全部被审判和毁灭。因此所有的犯罪的在神面前存立不住。撒迦利亚先知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这里呢，你注意，这两个妇人就不再是罪了，他们就象征着神的使者，因为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要把这个凉气和罪啊抬到施拿地。施拿地是一个古老的词儿，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巴别塔所在的地方，在这里呢，当然是指向罪孽之地，也指向巴比伦，也就是啊，上帝要让这个与神为敌的罪留在巴比伦，上帝最终要全面毁灭他们。但是呢，在应许之地，上帝希望他们能够过圣洁和公义的生活，所以第五章显然很清楚啊，先从家里的圣洁生活，再指向全地全民的整个应许地的圣洁生活。上帝呢要组建，要重整，要创造一个公义的国度。那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第八个意象，也就是最后一个意象，就是马车的意象。马车的意象呢是有4辆车啊，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有铜柱，所以我们说这4辆车象征着从神那里来的使者和审判。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3辆车套着白马，第4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这一点呢，在启示录6章1到6节也基本上是这样的。4匹马，只不过有斑点的壮马在那里成了灰马。这类似的意象都是表明神的审判，所以当撒迦利亚先知来问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呢就回答说，这是天的4风，风呢是可以吹遍遍地，也就是啊，上帝要有遍地的审判，而且这审判呢是迫在眉睫。但是呢，上帝要保护以色列，也要特别的来告诉撒迦利亚先知啊，神的使者往北方去，然后来平息全地的要来的威胁，使主的灵的愤怒能够平息。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北方最大的威胁当然是波斯帝国，因为呢，以色列是东边有这个约旦河不容易来攻击，所以攻击的势力往往从北方而来。 在这里上帝就在提醒说，他要保护他的百姓，如保护眼中的瞳仁。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这个美好的比喻。那接下去第六章的下半段就提到为约书亚戴上冠冕。在这里神要保护和重建百姓的灵性生活，以约书亚为代表，给他金银的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也特别的对他说，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上帝要特别借着约书亚来称他为大卫的苗裔，要在本处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呢，上帝不只是要激励百姓建殿，也要让百姓看见他既要在位上有人在掌王权，又要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者之间筹定和平。两职之间，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中，在原文中是两者之间筹定和平。有人呢就说，这是指约书亚既要做王又要做祭司。我们想这种解释显然是有一些个人推断在里边。我们相信说约书亚在这里是作为这个神的神的百姓的领袖的代表，就说他既代表了祭司，在某种程度上又代表了像所罗巴伯这样的政治领袖，以此表明说上帝要在这两个方面都要给百姓带来真正的公义和平，也能够来在各方面有协调和谐的工作。那因此这里当然是指向将来的弥赛亚，他既要做王的治理的工作，又要做祭司献祭给百姓带来圣洁的工作。因此这一位弥赛亚在这里也的确是让人呢历历如在眼前，也看见上帝要真正的以这冠冕来增给他的弥赛亚，也让人有这样的荣美的盼望，就是你们中间是有王的，你们中间是有大祭司的，你们中间呢当然也是有先知的，所以你不必要花那么多的钱让这个世界去指引你人生的方向，也不必要以为说你的家里就没有人了。因此就在波斯的帝国的铁蹄之下恐惧战惊都不需要，甚至呢连远方的人连外族人都要来见到耶和华的殿。因此呢，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些事必然成就，这是上帝所说的，那上帝必然也会使他做到。所以这是多么奇妙的意象，也是多么激励人心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最后三个意象，飞行的书卷、凉气中的夫人和马车以及冠冕，这美好的意象和这可畏的意象、可怕的意象，来激励弟兄姊妹要这个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的最荣美的意象所激励，能够起来在这个地上过圣洁、公义和感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撒迦利亚书5到6章这三个大意象给我们这么深的激励我们也很感动。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抑郁的时候，当我们绝望沮丧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眼中的瞳仁，也让我们看见你有冠冕在我们中间。 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活在你自己的旨意充满之下。愿你恩待听到这语音的每一个，都激励他们除去他们的罪，也消除他们的不幸和小幸，让他们如你所言和如你所祝福的那样，充满信望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